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再次回到神的家当中来敬拜主。今年教会有一个新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以爱建无家就是以爱来建造我的家。陈牧师他讲到这个家不单只是我们自己的家庭，也是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在教会一个大家庭需要每一个小家庭来支持来服侍，同时每一个小家庭也需要这个教会的大家庭来建造来帮助，以致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也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爱中有美好的成长。就但愿这一年的主题在不同的这个信使讲到关于建立家庭的方面能够帮助我们一方面让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在主的恩典当中有美好的建造，也同时让我们的教会也在主的恩中透过小家庭互相的服侍来被建造成为一个更蒙神喜悦的家庭。当今天分享今天信实的时间，让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把我们拯救，是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主啊，就现在求你透过你的同在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生命，也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求你的灵就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改变我们生命的影响，以致我们活出来真的能够见证你的荣耀。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华里科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他在很有名的一本书就在标杆人生当中提到，他说人生的目的倘若不是真正建立出来的话，我们没有按着这个人生的目的而活的话，其实我们还没真正活着，我们只是为生存而活。所以能够定一个人生的目的对我们的人生有决定性的帮助跟影响。他就在这一本书里面提到有五个人生的目的，包括神已经计划要领为讨他喜悦而活，神谋造我们，谋造你是为要你为神的家而活，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你被塑造是为服侍神，你被造是为了一个的使命。我还年轻的时间在大学有一次好多人聚在一起讨论关于往后人生要走的路的情况，当时在这个讨论当中，他们就提出一个叫私宅主义就是讲到广东话说私宅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就谈到好像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来追求有一个房子，有车子，有金子，最后就是有孩子。这个私宅主义就成为好多大学毕业生追求的梦想。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从国内过来，我们好像都是来到这儿追求一个美国梦。好多人成功以后就说这个是典型的美国的梦，就透过这样子的梦想的建立来达到一些人生很光荣的一些表现。不晓得您今天还追求什么，你以什么为你人生的目的呢？到底你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又是什么？我们的家庭的使命是什么呢？使命英文叫 mission，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当很多在机构里面工作的人，他们就知道每一个公司他们都有一个使命的宣言，这个 mission statement。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是表达什么东西呢？就是表达这个公司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它做什么，它存在的方向是什么， 以致他有的资源可以按着这个目标来分配。没有这样子的方向的话，好多时候就很容易走得很乱，而且没有一个很清晰的那个未来的走向。所以这个使命宣言可以说是一个形容某一个机构还是一个 program 一个规划存在的原因，并对它的优先安排活动责任提供一个指引的一个句子。人可以有使命，机构有使命，当然教会我们也非常清楚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大家很熟，当耶稣基督离开地上的时间，跟门徒就颁布这个大使命，就跟所有的基督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怎么去做门徒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耶稣所教训门徒的都教训这些做门徒的人去遵守，这样子就经历到耶稣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主耶稣颁布给教会的大使命。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从基督徒所建立的家庭有没有一些使命呢？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就听过关于使命的分享以后，他就列出他们家庭的一个使命。我就在网上把一两个列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就称为 Smith Family 史密斯的这个家庭，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他们说他们的家庭就是要爱，要尊重和支持成员的每一个，要建立一个很好的气氛，就是一个充满信任跟互相学习的一个气氛。然后当这个生活当中面对面大家生活的时间，能产生一种的幽默感，然后也能够让大家家庭的成员可以享受大家一起，然后让这个家能够成为一个地方我们很愿意回去的地方，然后让这个家也把爱传出去，也把快乐传给更多的人。这个是 Smith Family 他们家庭的一个使命。另外一个使命呢，他就把家庭 FAMILY 就是这样子列出来，然后就根据这个来列出他们整个家庭的使命。第一，我们要在家里有欢乐的时间，快乐的，然后我们常常的欣赏每一个的成员，我们希望能够在家庭里面有很快乐的一些回忆，我们常常的维持这个信仰，我们也在我们的当中把爱彰显出来，然后我们的家庭要存到永远的。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些家庭的宣言的时间，你就发现他们看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能够在家庭开心的，能够在家庭当中人能够互相尊重，能够互相可以享受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子的家庭宣言好像缺少一些东西？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呢？他们看重是成员的快乐，成员能够得到互相的支持。但是更深的问一个问题，这样子的使命，成员开心，成员能够活出爱，为了什么？有一个中国的家庭啊，他写出他自己的一个家庭的使命宣言。他说：“我们的家庭是要相亲相爱，相互帮助，相互信任，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坦白的付出我们的人生、才华、金钱和力量，相互敬重，永远为此而努力。”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你自己的家庭的使命呢？有没有定过你家庭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 当我们看这个以赛亚这个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以前，我们就一直回顾一下家庭是怎么样开始的。有圣经的可以翻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圣经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前面的经文就记载神创造亚当，后来让亚当睡着，从他的肋骨里面来创造夏娃，然后两夫妻就在那个时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开始建立这个家庭。然后这个创世纪的作者他就突然间下个结论，他说因为神造男造女让人成为一体，所以他就把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启示让我们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家庭的建立是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所建立的。对我们大部分在座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你就觉得当然是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西方的国家现在不是看重这一点了，他们有很多的讨论离弃上帝在家庭建立的这样子的启示跟心意。然后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看见他特别提到这个夫妻两个人要离开父母，要离开父母就是代表他们要独立。哎，小心呢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我们这样子就不顾我们的父母，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而是让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家庭是一个独立的这个成员的个体，要不受这个父母的完全的控制，也让我们能够独立的来侍奉上帝，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能够有独立的一个这样子的生命的建造，跟父母住也可以独立，不跟父母一起住也可以独立。但是有一些离开父母住的人，他们还是常常的依赖父母来生活，这一个就跟这里所提的离开父母有一点不同了。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建立的家庭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社会的单元，然后就提到这个家庭开始是夫妻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成为一体不单只是指到他们的生命连在一起，透过性的关系他们合一，而是表达他们互相的亲密，彼此的同工。有一个很好的作者，他写一本书叫《天路伴侣》，这个 Brian Harbour 叫布莱恩哈伯弟兄，他写一本书，他提到在婚姻当中二人成为一体是包括什么东西呢？不单只是我们的这个家务分担来做，还是说我们的经济一起来合在一起，而包括很多的方面，包括在感情上、知识上、美学上、创造上、娱乐上、工作上就包括我们照顾孩子的这个工作跟责任，危机上、属灵上，当然也包括性关系以上。所以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说我们住在一起就等于我们已经合一了，原来在神所创造的家庭婚姻当中有很多的层面来表达出我们这个相亲相爱的亲密的关系。家庭从神而来，所以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家庭也应该要回到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才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家庭的使命。今天跟大家一起读的这个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一点点的背景就是当时以色列民已经从旷野的地方渡过这个约旦河， 进到迦南美地，就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这个美好的地方。当时带领他们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的领袖就叫约书亚。约书亚就跟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个领袖们一起聚在一个地方，就叫示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当中有两个山，一个叫以巴路山，一个基利心山。就在哪个地方，约书亚就跟当时的民众提出他们要认真的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他们要不要坚决决定要侍奉耶和华上帝，还是他们要回头来走以前走过的路。所以约书亚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很担心只是以色列民当他离开世界的时间，他们会背弃耶和华上帝，所以就在当中来跟他们回望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在整个二十四章当中，他就跟他们讲，你们整个民族现在很多人了，但是它的来源就是上帝呼召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离开他原本住的地方，进到迦南地，然后上帝就祝福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也让你们建造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然后他也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说，上帝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圣经说到神领他们出埃及到红海的时间，让红海的水把他们的敌人毁灭，然后让他们能够走红海的干地，给我们看见神是用他的苦心真的带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家，然后把他们拯救成为自由可以有自己国家的一个民族。然后圣经就记载约书亚特别跟他的这些百姓讲说，神怎么去把本来要咒诅他们的先知把这个咒诅的话改成祝福的话，然后有提醒他们神是如何为他们征战，带领他们面对非常强大的这个敌人，他们可以透过上帝的帮助来战胜他们。在里面特别讲到，其实他们攻击的这些国家不是他们的能力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民族的人驱赶，而是神自己亲自来让这些人被驱赶而已。然后上帝也提醒他们说，在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三节，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邑也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上帝把美好的地赐给他们，不是他们建造的城，让他们可以住在其中。然后又跟他们说，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树的果子，你们还没种，上帝已经供应他们。所以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民他们满满得到上帝的祝福，满满得到上帝的供应，满满得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这个财物跟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有缺乏吗？我猜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有缺乏，没有一个人会跟我说早上我在不自愿的情况没有早餐吃，有一些可能没早餐吃不是神没有供应给你，只是你不吃而已。所以我们都满满得到上帝的恩典，当我们都信主的时间，我们知道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的灵魂拯救，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这些恩典，这些好多的东西，圣经特别告诉我们， 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应该得的，就是他白白的，因为我们做什么都没办法得到上帝的救恩，他就这样子，只是你接受你相信，他就白白给你。所以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恩情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丰盛。然后约书亚就呼吁他们当时的以色列民做一个选择，他就在这个第十四节跟他们说，现在这个词就表达是立刻，不用等了，不用等，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做一个选择。做一个选择就是上帝给我们那么丰富的恩典，跟给我们那么多的这个祝福，我们要选择敬畏他，还是我们选择另外的生活方式呢？所以约书亚就跟他们说，现在你们要怎么样？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恩，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原来对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孔子他说过，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夫，畏圣人之言。就是说做君子，做好的人，有三样的东西会敬畏的。第一，天命不知道；第二，对这些在高位的人要存敬畏的心，要不然遭殃了；第三，就是圣人所讲的话不要随便的把它漏掉，还存敬畏的态度来聆听。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只有为管天命的中国人所说的天，其实是一位有感情的耶和华上帝。所以从希伯来的信仰里面给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敬畏的心指向耶和华神。所以敬畏神是整个希伯来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的路上应该有的对上帝的一种很重要的态度。我们有时比较强调神的爱，而忽略上帝的圣洁跟公义，以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求主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在他面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圣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的那一位神。纯敬畏的心表达出来的生活是怎么样呢？这个是我们跟我们整个家庭原来生活很重要的重心。重心就是我们能够第一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上帝，第二就是在约书亚跟他的当时的以色列民里面讲的，你们要除掉一切的偶像。约书亚跟他们说，你们要诚心实意的侍奉神，就是说从内心深处真诚的一个内心发出来的态度来侍奉神，而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满足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我都已经负上在教会的责任了，而真的是从内心里面因为对上帝有的敬畏产生出来一个真诚对上帝侍奉的一种的人生。 然后约书亚就跟这些百姓说，将你们在列祖在大河哪边和在这个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原来以色列民他们还没认识神的以前，他们在这个约法拉底河的哪边，他们是拜其他的偶像，进到埃及的时间他们也拜埃及的偶像，然后他们现在看到上帝怎么去把他们拯救，带领他们，祝福他们，作者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哪些的偶像除掉，以致转去只敬拜耶和华。然后约书亚就跟这些百姓说，我相信他讲这句话的时间内心是充满激动，很怕他们真的回头走上一个背叛上帝的路，所以他就跟他们说，第十五节，倘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回去侍奉哪些以前你们拜的像哪些神呢、啊、还是你们在这个地方亚摩利人所拜的神。其实你可以说约书亚用一个激将法来鼓励他们，要他们知道他们现在要诚心的决定要侍奉神，要把偶像除掉。我们年纪小的时间啊，在家里妈妈当时还没认识上帝，所以在家里有很多的偶像，在门口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大厅一个。我们年纪小的时间不知道，求神赦免怜悯我们，我们还会拜这些偶像。然后去到庙宇，很多朋友可能年纪小的时间都跪下来拜这些偶像。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间，我们不能再拜这些偶像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年纪小的时间也开始学习咀嚼再拜这些偶像，只拜上帝。你可能会跟我说， Peter， 我都没有拜这些像了，我只拜上帝。但是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也说过，倘若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签约我们对上帝敬畏的心，这些也是我们的偶像。当我讲这句话的时间，我内心有一点的难过，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取代我们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说要把家庭放在神喜悦的道路当中，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家庭的使命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偶像除掉，不管是钱还是名誉地位，还是甚至于是我们孩子未来成长的路，还是我们自己在社会里面的地位，人家怎么看我们，这些一切都可以成为拦阻我们以敬拜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为中心的偶像。求主怜悯我们。然后第三，约书亚提到这样子的信使，以色列的百姓就在神的面前，在约书亚的面前，在第十八节说，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以耶和华为神，以耶和华为主。原来这个才是我们家庭很重要的一个中心。 我们结婚的时间，有一个弟兄姊妹，有个姊妹送这个牌子给我们，那个牌子就写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牌子很有意思。所以不管我们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把这个牌子放在我们家庭很重要的位置上。不是说我们已经可以把所有的东西交给耶稣，让耶稣成为主，而是说我们真的为这个来一起的努力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家庭真的以耶稣为主，以致我们真的能够让家庭以神为神。然后约书亚刚才提到，你们可以选择去拜哪些偶像啊，但是他作为一个家庭的这个头，他就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讲这句话的时间，当着众人的面前非常的坚决，他说必定，那个艰辛意志上已经决定他和他的全家要侍奉耶和华，意志的决定，然后让这个成为他整个家庭往后所做的一切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使命跟方向。他提到他是要全家一起，然后他自己做榜样，从我开始，我要侍奉耶和华，然后也让我的全家侍奉耶和华，然后让他们以侍奉耶和华为整个家庭的使命。在这里提到的侍奉，在整个旧约圣经翻译的七十四一版当中，他就有提到侍奉这个希腊文，原来这个字根有三个意义。侍奉原来是包括敬拜，侍奉原来也包括听命，侍奉也包括做主的仆人。所以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整个家庭以敬拜神作为他家庭的一个使命。我们的家庭的成员都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神的门徒，然后我们也带领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到神的殿当中，与众弟兄姊妹把荣耀颂赞归给上帝。我们的家庭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让我跟我的家人一起敬拜上帝，然后就树立在主的面前聆听上帝的差遣。当上帝说什么我们就做，上帝要我们停我们就停，是一个听命，随时准备来按着上帝的教导来生活的一种使命。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他们非常具体的知道，当他们要侍奉上帝的时间，就是遵守摩西所教导的这个摩西的律法书，是从心里发出来一种遵守的态度，随时听命来遵守。今天我们有圣经，也把神的话可以读得清楚了，我们也按着神的话来生活。在两三个星期以前，苏菲云博士在我们的当中啊，分享关于怎么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他整个教导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不管自己还是家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圣经怎么讲？然后就按圣经所讲的来做，要不然就后果自负了。听命就是这样子，我们不管做什么，圣经怎么讲， 我们这怎么做，免得我们得到不好的结果。然后第三就是侍奉，就是我们常存一个我们是主的仆人的心态。做仆人的人就是一个顺服，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主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做仆人还有一个特点，我问大家，倘若你有一个仆人在家里，他做得好累了，你要不要他继续工作？可能你有怜悯的心，你不一定会做了。但是按着仆人的这样子的工作，他累了还是要做的，起码这个仆人的心态要这样子，因为他要做这些事情是应该的。同样，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间，有时我听到弟兄姊妹说，我侍奉得很累了，所以我累我就要停了。我不是说大家要服侍到大家要 burn out， 而是说我们其实有个仆人的态度，就是我们所做的应该的，累还是靠主的恩典要走上去。这样子一个顺服的一个心态，原来就是我们侍奉神其中一个的重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学习好像以约书亚所讲的，我跟我的家我们都侍奉耶和华，让侍奉耶和华这一句话成为我们家庭的使命。侍奉耶和华不是说你来到教会要做这个做哪个，有时可能是这样子，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家庭，我们跟我们的成员都是一个真的以神为神，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的生命，以致我们整个生活都可以变成侍奉。在大概200多300年前，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他的名字叫爱德华兹·约拿丹 Jonathan Edwards。 Jonathan Edwards 他是整个清教徒信仰的一个神学家，他也是带来美国第一次整个 New England 地区属灵早醒的这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当我们提到美国立国的这个重要的宣言背后的信仰的核心，其实我们要回头看 Jonathan Edwards 的讲道的内容。爱德华兹他是一个非常金钱的牧者，有人对他的家族做一个研究，在他离开世界以后150年的日子，到底他家的成员怎么样？他们就发现，他整个家族因为他的金钱跟整个家庭按照上帝的心意建立起来以后，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副总统，有三个是国会的议员，有三个州长，有三个市长，有13个大学的校长，有30个法官，有65个教授，有80个公职人员，有100个律师，有超过100个宣教士。 Jonathan Edwards 建立的家庭的使命，让他的家族产生很深远的对社会正面的影响，也对神的国扩展，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扩展。不晓得我们会不会也好像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呢？我盼望这个是你家庭的使命，也盼望这个继续是我家庭的使命。在结束的时间， 我们就用这一句话来鼓励弟兄姊妹，合家事主蒙恩眷，喜上眉梢乐悠悠，愿主祝福您跟您的家庭。